弟兄姐妹早，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主我们从心的深处说，主我们哦真的是来渴慕你自己的慈爱，主我们在这里思想你的慈爱。我们是在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啊我们的心真的说我们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般，主我们的心切慕你，而在干旱疲乏之地我们寻求你，主啊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再带着一个极深的渴慕，主愿你自己的同再来庇应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说，主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的爱触摸我们，我们就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主啊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愿你自己来得着我们，主啊你再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哦，让我们的心思能够再一次哦更新变化，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查验什么是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也愿意你真的借着十架的工作再来炼净我们的情感，主啊让我们的意志也能够更深降服在你的面前，早晨我们愿意你自己真的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渴慕从你那里听到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越过人的不足，你自己亲自圣灵做工在我们的深处，让这些话真的再一次来成为我们行走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继续来恩待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那我们继续来看上行之诗哈，那我们在上面我们前面有读过五篇的上行之诗，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天路客他怎么样脱离世界，那慢慢的走向神的殿，然后也进入神的殿，然后在进一步的时候他就见证说因着经历神的恩典，然后神的保守，在这里感谢赞美神。那在上一篇我们也看到作者在那里描述说这个世界呢好像是野兽，好像野兽要吞吃我们，好像洪水要淹没我们，好像要捕鸟人的网罗要来把我们陷害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帮助，从这一边陷阱的里面可以逃脱出来，关键就是在往上看，知道我们的帮助在于神，看见我们的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他是掌权的神啊，他是他使那个网罗破裂，然后我们也相信神的保守跟他的大能，他不会把我们当成野食交给他们来吞吃。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125篇，好不好？我们也是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哈，一起好，请。豪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那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位天路客的心路历程哈，他蒙了神的怜悯，然后他从外邦地就这样一路一路蒙神的怜悯，神的拯救哈，来到耶路撒冷，到圣殿，然后来这里瞻仰神的荣美，然后在这首诗里面我们就好像能够感受他的心境哈，那他知道不是靠着他自己，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强，是因着神的怜悯跟恩典，他靠着神，他把自己交托在这位全能神的手中，那是神帮助他能够走到这一步，然后与神有这样更深的一个交通，所以他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啊，自然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感恩的里面，就把自己更多交托给主，奉献给主哈。 那这个过去的礼拜，前几天呢，我就有机会跟一个刚刚受浸哈，就今年年初刚受浸的一个姐妹，那我们一起跟她在那些祷告。啊，后来她就做见证说，她在祷告的里面呢，她就觉得好像被主的爱这样的来触摸哈，她非常的感动。她就说她第一次，她以前都不敢开口祷告，可是那天呢，她就觉得好像圣灵在那里催逼她，她就必须，她就祷告主。他就从心的深处哈，他就说：“主耶稣，我谢谢你哦，谢谢你这么爱我，然后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手中哈。”好像这样来感谢神的慈爱。他说：“真的，我真的把我自己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中哈。”哦，我们听到的时候，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虽然好像他也在那里就是有重复一些话，可他就是这样的恳切的，就当一个人被神的爱来摸脚啊，被神的怜悯，然后感觉到神的爱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把自己奉献给神哈。所以那天当我们听到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也都很受到激励，就他愿意这样子很单纯的里面愿奉献给主，单单为神而活。那所以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天路客，他过去好像说他只在那里向山举目，好像还是在那里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这里呢，他就已经好像已经感受到经历到神的那样子的一个信实跟神的大能，所以呢他就这样子来，他现在就不断的借着呼求祷告的时候，他在这样倚靠神的时候，他就看到两件事情啊。但第一件事情就看到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不动摇。那第二件事情就看到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他就在这倚靠里面经历的里面，看到神的信实神的大能，他就感受，他就发表，就看到这两件事情。啊，那这首诗的整个重点呢，就说到那个永不动摇哈。那在原文里面哈，就讲到说 cannot be moved but abides forever。那个 abide 就讲到那个存留，好，那个依靠呢，它那个原文原来是在用字，那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在犹太人那个文化里面用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词哈，就是来形容那个信靠。还有那个安全，就是讲到那个依靠神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词。那所以在这里呢，诗人是强调那个坚固。那不是看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基督徒的生活好像都是常常这样不稳定哈，好像起起伏伏，我们也以为就是正常嘛，基督徒就是这样，就是上上下下哈，好像我们前两天天气好热，最近又凉下来，好像那个温度计，我说哈，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温度计一样，上上下下好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诗人就讲说，哦 no， 我们基督徒是那样的稳固的，我们其实在神里面一个真正奉献依靠神的人，他实在是应该是这样的稳固，是这样的坚强，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哈。那这首诗看他就用那个地理的环境呢，就用他熟悉的地理环境，就来表达说，一个信主真的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主的人呢，就好像安坐在一个坚固的一个堡垒的里面哈。那这个山呢，就给我们有一个稳固，还有一个安定，一个不改变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座山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就得着一个安慰哈，觉得说好像那个在这里觉得说有一样东西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那锡安山我们上一次有提过，是大卫宝座哈设立的地方，表示在这个天路客的里面呢，他已经开始有那个主的王权在他的身上哈。那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倚靠神的人呢，他也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的人哈。所以他被神从世界从外邦地拯救出来了以后呢，他就被神的爱感动，他就把自己交出来，在学习把自己交给神，所以他就愿意让圣灵在他里面做约束管制的工作。那耶路撒冷呢，他就用那个地理环境，耶路撒冷是位在好像 纵山环绕之间，那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四面有那个山林作为它四面的一个保障，所以在地理上呢，它就拥有好像错综复杂，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特别的那个边防和保障，所以在这里就很合适，很适用来说明一个信靠神的人也是这样被主来环绕，所以我们能够活在这位满有平安的神面前呢，他的稳固呢就胜过城墙的保护，也胜过军队的那个坚固的堡垒，所以诗人在这里就特别强调我们的神他那个坚固无比的慈爱还有他的那个关照，就好像在诗篇91篇那里讲到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坐在全能者的荫下，他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心所倚靠的，所以不管外面的环境风暴怎么样来袭击我们，但是好像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有一个不震动的国，那因为神的同在还有他的宝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可以不被动摇的。那有人比喻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一个不倒翁，好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也许我们会受到一些环境的一个狂风的影响，那我们的身体呢难免也因为这些波浪好像有一些动摇，可是这个不倒翁呢虽然这样被吹了一下被摇晃了一下，但是呢他会再找到那个平衡点，然后就会再屹立在那里，然后不会被这个环境所打倒，被狂风所吹倒。那我们就思想说，那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会这样的不稳固呢？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身体在这里晃动，那让我们失去那个平安，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说我们的奉献不够彻底，好，奉献不够彻底。那我今天在讲义里面有一些空白，那不过我今天有把那个答案等一下最后我会放在后面，万一你们如果没有 catch 的话，后面会你们可以去参考，那第一个就讲到奉献不彻底，就是没有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没有交托在神手中。那我们刚讲到这个锡安山，讲到说大卫的宝座，讲到神的掌权，所以那个奉献不彻底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敬拜的里面很自然，我们就说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愿你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登上我们这个人心中的宝座，那我们来真的是真切的，而且都是愿意神来登上我们的宝座。可是呢，如果我们奉献不彻底的话，我们回去以后礼拜一我们要上班了，嘿，好，我就上来坐在宝座上了，就很自然就让主就下他的就不坐在他的宝座上，好像我们就变成只有礼拜天只有主坐在我们的宝座上，其他的几天那我们就是自己坐在我们自己的心上，然后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然后所以我们心中呢就没有安息，我们就没有平安。所以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有时候会遭到晃动呢，我们这晃动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托，我们这样奉献呢没有不够彻底，那第二个呢讲到说也很可能就是沮丧或者是苦难，那当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当一些环境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身边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为什么会把这样的，好像觉得好像很不公平，为什么会神会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中间，然后我们就会产生焦虑，那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会对神好像就失去了那个信心，然后身体呢就开始在那里晃动，那什么样第三个点呢，那所以呢当我们心里呢得不到这种安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应该赶快到神的面前呢就是到神的面前去对付，去面对，然后去 去知道说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身体晃动得不到安息失掉平安的原因，然后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有我们需要悔改的我们要悔改，我们到神的面前重新要去对付，然后恢复我们一直到神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为止哈。那第三个呢，就讲到可能是痛苦跟苦难，那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的哦，那刚讲到那个沮丧跟怀疑哈，我讲到那个痛苦跟苦难，刚才讲到那个痛苦跟苦难是第三点哈，那第二点是沮丧跟怀疑，那我们很容易被摇动哈，所以沮丧呢，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痛苦。或者是喜乐或者是成功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让我们摇动，就像我们刚讲那个温度计这样子上上下下哈，所以我们就要去神的面前来对付哈，来让到自己的身体恢复的平静。那第三点讲到可能是痛苦跟苦难，所以我们里面也因着这些痛苦跟苦难我们产生了焦距，那失去对神失去信心以后，我们身体就开始晃动哈。那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摇动呢？我们讲到就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可以不摇动。那依靠耶和华的人，我们刚讲到就是说，是我一个愿意服在主权柄底下，接受主的管理哈。那这样的人呢，就要永远的稳固哈，像锡安山不动摇。那好像那个环境。一波一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我就发现当有环境临到我们要来袭击我们的时候呢，什么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不倒翁会找到那个平衡点，然后再稳定下来，那个怎么样找呢？其实我就发现就神的话语就成为那个不倒翁能够找到那个平衡点的那个力量哈。那我就记得我在1995年初的时候，当我那时候还在经营自己的电脑公司的时候，那有一次我就遭遇到那个在财务上有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那天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回家跟我的弟兄交通，然后我们就一起跪到主的面前。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记得我弟兄在那里开口祷告神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的一句话就进到我的里面，就在诗篇那里讲到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那时候当我弟兄在祷告的时候，这一节经文进到我里面的时候，突然就成为我那个稳定的力量，就成为我那个不倒翁可以不倒的力量，那一句话就成为我里面最深的安慰。我知道整个事情是在神的手中啊，那我就不用去忧虑。虽然真的像狂风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突然打在我这个人身上，但是我知道在神的手中就何等的稳妥。所以我真的很诚实的见证说，虽然那样的一个事情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一天睡不着觉吃不下哈。那这样子经过一年两年，我觉得就在这样的一个熬炼的里面，神慢慢让我看到真的他的道路真的是高过他意念啊，这何等的很等的好哈。就是这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在这里来熬炼我们哈。所以当我们当我这样子开始慢慢的来学会神的心意，学会明白神的旨意，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来埋怨神或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当我学会这样功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慈爱的神。我觉得我们的神他就迫不及待的，他就是要把那样的祝福要倾倒给我们，你知道，就像我们父母一样，孩子乖的时候巴不得真的把他抱起来亲一亲哈，然后把所有好的东西就是要来给他。所以我就觉得后来神呢，我们真的就从神那里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在大过我们前面所损失的，还不仅是在财务上，更是在我们属灵灵命上哈，让我们在对神的认识上信心上呢，好像又更上一层哈。所以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心中呢真的有一个确信，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能够相信他能保全我们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哈。那就像大卫犯错的时候呢，他就神要他选一个灾哈，那他就说他宁愿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相信在神的手中呢，即使在管教中呢，神仍然有怜悯，好有慈爱。那第三节这里讲到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好，那这个杖在旧约就代表那个权柄，好像那个摩西的杖，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红海就分开，是一个权柄啊。那落在或者就是说停留，那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哈？那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呢？那最少有两种说法。那第一个就是指外面的一个难处。那当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个阻力是很真实的哈。那就是说，我们这世界上有许多的恶事，有许多不公义的事，也有人是偏行己路的哈。那神就用这些拦阻呢，逼迫来使我们来选择坚立在他的旨意当中。就好像我刚刚那个经文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会遇要被骗了，或者是人不遵守他的诺言，我们也会遇到这些事情。可是，在这样的熬炼的时候呢，神就用这些人事物呢，就是来熬炼我们的这个信心哈。像约伯记那里讲到说，23章那里讲到说，他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那当我们来当他知道我们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以后，我们都要像金晶。好，那我们那时候一直讲到说，我们这个生命要像金子一样，就是要借这样的一个环境熬炼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这样经过火了以后，那我们的信心就是能够经过火烧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也看到，我们常常会受到压迫，那恶人的拳头一次又一次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好像法老啊、非利士人啊，还有在列王记下19章那里，当西西家王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讲说，那个亚述王西拿基利来这里辱骂永生的神，然后。就是在那里，然后在神向神哭诉，所以恶人的杖是会临到一些我们的义人的身上。所以对局外人来讲，好像以色列人呢的生活常常在那里饱受那些恶人的控制哈。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邪恶的势力一直持续在这些义人的身上哈，如果没有丝毫得救的希望的话。那么最忠心最虔诚的人也可能会被迫去做坏做恶哈。那但是感谢神，这里讲到说不常落在哈义人的份上，所以我们感谢神，虽然有这些环境会临到我们，但是神没有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哈。会就是如果神没有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哦，因为神呢对信靠他的人呢，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哈。神是信实的哈，在他并不叫我们的试探过于我们所不能承受的。那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哈。所以神让我们遇到这些困难，不是要我们跌入这样的一个难处邪恶的里面，神要我们来坚固坚定的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就好像士师记那里，就当那些仇敌，四位的仇敌一次一次来打击攻击色利民的时候呢，神就会适时的就兴起一些士师哈，适时来拯救以色列。因为神知道说什么时候够了哈，这些仇敌在我们义人身上，神会说够了。他知道，神不会让那些恶者呢，来超过，就是神给我们的不会过于我们所不能承受的哈。所以到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一条路。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一个艰难，或者我们在环境的一个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对神还是要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哈，知道神一定会拯救我们的哈。那有时候我自己在一些经历的一些难处的里面，你知道我现在学会怎么样吗？当我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我就会说，主啊，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你真的觉得我可以承受这么大的事吗？我觉得是一个 honor， 你懂？真的，我就想你真的太看得过我了，然后你才会把这样的难处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当我们这样一次一次经历神的时候，当神一次一次好像那个波浪越来越大，好像那个恶者在外面，好，你这个不倒哦，还不倒吗？还不倒吗？我就不相信你不倒，然后呢就要更深的来给我们的时候，但是你知道积蓄在我们里面对神的信心，我们也就是这样子被积蓄起来。我说是我们因着信靠神，我们坚定依靠神，神是我的帮助，我的神大过一切。好，在事实的时候，他必要为我开一条出路，我不会被打倒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当苦难，当这些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我觉得这是从神领受。好，你知道吗？有一句话 Big problem 就怎么样 Big blessings Big attack Big blessings。所以在越大的一个难处的后面，就有一个更大的祝福。我们就知道说，神要给我们一个预备又更好的。那有时候在这样难处的里面，一方面神要把那个后面的祝福给我们，一方面也是要让我们再一次就是来真的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有时候难处来的时候，神就是在 remind 我，最近大概太顺利了，这个人又飘起来了，需要这个环境，然后让我再谦卑，再一次俯伏在了神的面前。所以神啊，太奇妙哈，他知道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这个人。那另外一种说法，那刚讲到这种，讲到一个外面的一个难处，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讲到我们里面的一个冲突，讲到我们这个灵里面呢，也有两种人，一种是恶人，一个是义人哈。有属于天然亚当肉体败坏的恶人，也有属于圣灵更新过这个心造公义的人。那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的里面呢，常常有这个恶人跟义人的一个冲突哈。好像保罗在那里讲到说，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哈。那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那我们为什么说肉体是不好的呢？是恶的呢？因为我们的肉体就像在这里讲，它是与神为敌的哈。所以肉体呢是不能在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第八节那讲到说，肉体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呢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肉体呢，而且呢我这个肉体也是很有能力的哈。那这个恶人的将呢，就特别知道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能力哈。那长久以来，我们这个肉体就一直在我们里面的来辖制我们哈。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虽然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是这个跟我们从出生一直到几十年的这个恶者，他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他的权利，他还是有机会，还是要来rule，还是要来管理我们这个人哈。所以我们就发现，当我们的新的生命要起来，我们要来起来爱主，我们要来讨主喜悦的时候呢，为神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那个亚当那个败坏的生命，救我的生命，就要来管理我们，让我们的违背神啊，不顺服神。好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就讲到一个。第七章讲到我们有一个新的交战，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交战。好，那这个交战不是跟律法交战，因为我们已经从律法中已经得到释放，我们乃是在那个新的我跟旧的我那个里面的之间的一个交战。好，所以当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这个旧我呢并没有离开我们哈，反而跟我们这个新我就一起同住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我们里面有时候就常常会有两个声音，就是说神的声音就是说应该要怎么做好，但是恶者的话就是不必要啦，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常常有没有这样两个会在里面一个很大的征战哈。那有时候你知道我知道这种情形不多，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到那个百货公司去买东西的时候，结果他们有几件东西就没有赚到钱，哦，就给我了哈。那突然就说哇，一个声音就说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哈，就是他们平常都怕他们多算哈，他今天少算了，一个声音说哇，大好机会。一个声音就说我们今天是在神的面前，是在我们是一台戏演给世人天使，神都在看。 好，现在神就在那里看你这个说神的儿女，你要怎么样反应哈？那我们也可以就这样子，是他的错，不是我们的错，可以走，或者是什么？哎，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就说哦，我们是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哦，你多少，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马上就在那里考验，那仇敌就会很快哦，就会跟我们讲说哦，怎么样？然后就那时候就让我们选择，我们是要顺服神，还是要顺服肉体哈？那所以这个肉体是很有能力，所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靠着神呢拯救呢，那主知道，如那神就会，我们可以靠着主，然后靠着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呢，我们相信我们蒙神，我们就要脱离他的权势哈。那还有这里就讲到说，主他因为他知道那个，如果他允许二人的账常常停在一人身上的话，一人也会回转过来作恶哈。所以感谢主啊，神不仅保护我们，他的手也衡量管制一切临到我们的事情哈。那当我们来倚靠他的时候呢，他就让我们好像锡安山那样的稳固，好像耶路撒冷讲到那样的平安哈。那第四节第五节就在这里讲到说，偏袭弯曲道路和那个倚靠呢，是一个相反的词哈。意思就是说，不倚靠神的人，作恶的人，那走那些歪路不正的路哈。那在原文的里面呢，没有受刑这个字，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下面有虚字，就表示这个原文里面并没有这个词哈。那所以诗人在这里呢，就再就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主呢，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然后叫我们外面的人一天一天好像被拆毁，然后但是呢，我们的灵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在神的爱的里面呢有根有基，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到了时候主的平安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来管理我们，所以。作者也说叫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看见一方面呢，我们这个肉体，其实神有时候借着很多的环境呢，就是要显明，就看到我们肉体真的一点都没有良善哈。但是一方面呢，神也让我们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个旧人其实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哈。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如果让基督的在我们里面来做王掌权呢，主的平安就要来管理我们。不但在外面保护我们，里面我们要得到安息。所以诗人在最后就用祷告来结束。那但愿我们也重新的献出，跟神说，求主借着他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呢，能够刚强我们里面的人呢，使外面的人就更加的被破碎。那求主打破恶人的帐，那个粉碎肉体的一个权势哈。让神的平安呢，在每一个依靠他的人里面来掌权。好，那这就是125篇。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继续读126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好，请。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上主。这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水复流。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呼呼的。那在这篇诗篇里面就讲到一个被掳归回的一个经历哈。那以前我就听到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好像每次当我们这个身体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气就强盛了， 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好像那个肉体就会比较强盛起来，就会在我们那个就是讲到那个老我就会强盛起来，好像就在那里要欺负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哈。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哈，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呢，在这一条属天道路的追求上，我们不免会遭到一些所谓的被掳哈。那被掳就是好像当年以色列民一样，当他们违背神，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呢，我们神就允许他们把那些百姓呢就掳到巴比伦去哈。那你就好像一个外邦为奴的地方。那我们这些信主的属神的人被掳呢，就表示我们这个人呢好像在经历上呢就被这个肉体呢所掳去了，被这个肉体所捆绑了，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像我们明明知道一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做，可是我们就是没办法，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子做哈。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赌博，我们不要抽烟啊，我们不要说谎，好，那这些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哦，我们这个灵里面软弱的时候，被肉体掳去的时候呢，时间一到，机会一来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就去做了哈。那做完了以后，然后回来以后又非常的后悔哈，然后又会对自己非常的失望，就好像保罗在那里讲到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好，行出来吧，好像就是说我要做的我不能做。我不能做我反而去做哈，那他就发现了里面有一个律，就当我要做好的时候呢，就有恶跟我同在哈，那叫我就不能够顺服神。那他说保罗那样叫做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要顺服神，但是这个外面的肢体呢就不让我来顺服，反而叫我去犯罪。他说我真是苦啊，神呢救我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承认常常又被我们这个肉体掳去，我们在情绪的里面，我们在忧愁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然后我们就好像就让他就这样子掳去了哈，失掉了自由，被了捆绑，受辖制。那但是感谢主呢，虽然我们多次的被掳呢，神也多次的把我们带回来，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该站的一个地位上哈。那我们相信神的宝血永远有功效，那相信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儿女能够的那个地位上哈，能够享受神儿女里面的自由哈。所以我们当我们被掳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要来转向你，我们要主动说，主，我要转向你，我不愿意活在这样一个被掳被肉体辖制被掳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哈。所以但是然后一方面我们就有一个要愿意说，我们不愿意，我们不甘心我们这样子被掳哈，活在这样的一个不喜乐或者是被这样肉体的捆绑的里面。一方面我们也真的相信说我们回转的时候，神就要来转向我们哈，好像他的应许说我们亲近他，他就必要亲近我们哈。所以第126章这里开始讲到说，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讲到诗人在那里描述神的作为哈。那在这篇诗的一个年代背景，大概是在主前538年，那那时候以色列的南北国都已经沦亡了哈。那时候尼希米是在那个亚达薛西王做亚达薛西王的酒政，然后他在做酒政的时候，他就听到在故乡耶路撒冷的人民呢，就遭到凌辱哈，然后那个城墙被毁哈，城门被火焚烧，然后他就心里非常的痛苦哈，然后就向神求，向神认罪，那求神呢来施行他的应许，来拯救他的百姓。那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然后神就借着亚达薛西王哈，就让以色列民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修补城墙，然后还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哈。所以诗人在这里就是在描述一群呢那些被掳的人能够归回到那个他们的归回锡安，他们亲身经历了那个神的大能哦。那如果根据原文的话，那第一节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呢，也就讲到说，当耶和华转向回转的锡安时，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啊，当耶和华转向回转的锡安时，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好像就有一个图画，好像是在新约里面那个浪子的一个图画哈故事哈。那父亲先看到这个儿子，所以他们是好在中途来会面的那个景象哈。所以在尼希米六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也是讲到说，当渔民从被掳之地归回时，耶和华施恩的手的确临到他们，以致仇敌不得不承认耶和华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所以感谢主，今天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所处，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也许没有人知道你现在属灵的光景，那个温度计，我们属灵的温度计不再是在高高还是在下面的地方，但是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那我们就是有一个把握，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转向神，就好像我们开车，那如果开过头或者开错路了怎么样，我们就要做一个回转，我们做一个 U-turn。 所以当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发现哎，这里不是往神的路上去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马上做一个 U-turn， 我们要选择一个活在神面光中的生活，而不是在一个好像被自己可怜的需要，一直看到自己的需要的一个所以就被我们这里面的需要所掌控的一个生活哈。我们要选择要活在神的面光，因为当我们去看一直看到自己的缺乏不够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已经离开了这一条路哈。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我们就要回转，我们说主，我要选择，我要回到你的面光当中，我要选择把我的生命的中心呢，要摆在这位施恩的主面前，不是在我那个贪得无厌。我们这个人的欲望是无底洞的，好像我们不能把我们生命的一个中心重量放在这个自我的一个里面哈。那我们要选择要为这个神的永远的国度，我们以前讲到说，我们都是什么，为着神那个永远的旨意，为着那个永世而被创造，我们是为着永世而活。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在这地上七八十年而已哈，我们还是有一个更高更远，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要选择要活在这个永生神，我们要为永生而活哈，不是好像活在这个已经行将枯槁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体在往向那个灭亡，我们真的是要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为那永世而活哈。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立定心志来转向神，他当我们转回的时候呢，神他知道，他我们知道他要转向我们哈。所以这样事情，当我们在被掳回转来遇到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哈，好像一个做梦的人。那我们这里就看到我们需要归回，我们需要从各样被掳的光景的里面好被神来带回，好像以色列从巴比伦归回一样。那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呢，让我们这个己呢能够破碎，让我们的肉体受到对付。那重要的呢，就是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愿意哈，神不会勉强我们，神用他的慈爱一直吸引我们，要我们回来，神不会强迫我们。神说我们在那里已经够久了哈，其实神是不甘心我们受苦的，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何等巴望我们能够来选择来转向他，回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有一个愿意，我们只要心里有个愿意，虽然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我们说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很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但我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但是你要从深处，只要一个愿意的心，神就能够来救拔我们，真的神就能够来救拔我们。所以神愿意这样子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神就随时立刻要把我们从深海里面把我们赶快救拔出来哈。那经上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又有真自由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精力从肉体中被释放，进入在圣灵里面的自由。那第二节呢讲到说，我们看到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那在第二节呢，我们注意到说是外邦人先说哈， 然后后面第三节才是说我们哈，才是我们说哈。所以我们开口说话以前呢，世人就知道了，世人就看到了。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真的是用生活，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哈。那你觉得我们生活最好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喜乐啊，喜乐，感谢主哈，是我们的喜乐哈。那我们不是就是喜乐哈，不是要拥有那个，我们不是拥有喜乐才能够体验基督徒里面的生命。那个喜乐是当我们行走在这条信心跟顺服道路上的时候，那个喜乐自然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流露，自然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哈。那我记得将近三十年前，那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教会举办的一个退休会，那时候呢，我还没有真正的信主重生哈。那在那个之前也好多年没到教会，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记得我报道以后呢，就好多人来跟我打招呼。那时候我也自己觉得啊，这种场合我能够应付了哈。那因为我从小在家里面呢，我爸爸就给我一个封号，说我是我们家的地下部长，表示说我那个外交啊，就是说可以没有问题啦。大家跟我打招呼，我就是这样跟他笑啊。可是你知道发现吗？那天晚上我就发现到，我就让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就来跟我说，好啊，那我就要跟人家回说，怎么样。晚上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两边的脸就好酸哦，因为怎么样，我的脸颊都要都笑笑的跟人家回应嘛，你知道 social 你知道吗？就是很不是从里面，就是脸，所以很明显我就觉得我就是脸颊好酸。虽然我觉得就是这样跟他打招呼，然后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哎呀，我的脸颊好酸呐。第二件事情我就发现到，哎，在他们当中有一样东西是我所没有的。好，那后来呢，在那几天，我很感谢主，在那几天的一个退休会的里面，那真的神就真的让我就真的是来遇见这位神。当我遇见这位神的时候，当神的借着他的话，这在我里面让我看到说，我以前对神没有胃口，然后没有属灵的胃口，觉得不需要多一个神来爱我，想要什么我自己都可以 handle。说神就让我看到说，因着我的骄傲，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信任来相信来接受他，让神的爱这样来好像临到我的时候，我就这样一直哭痛哭悔改，然后把自己然后接受神的时候呢。好奇妙哦！我就这样一直哭。那我以前很爱面子，我都不在别人面前哭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乐的啊，我什么都是开心果啊，我怎么可以？可是那时候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哭的，我也不管别人了、啊，他哭。但是你知道吗？很奇妙，当我这样流泪哭完了以后，那个喜乐，那时候我才真正什么叫做喜乐，喜乐就从我心的深处，好像那个 bubbling up。好像那个泉源就在慢慢的涌流出来。当我这个喜乐从我里面涌来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就是我发现在他们当中，他们有我所没有的。自然了以后呢，我就发现那个喜乐在里面。我后来再看到每一个人，就像那天我们在跟那个姐妹祷告以后呢，她说：“为什么我看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这么的可爱，就不一样了哈？就是里面呢，就而且那个看人呢，那个喜乐呢，就不是那么僵硬的，好像只在脸颊里面很酸，你很自然是从里面很清神的，你根本不会觉得好像你在应付哈。”那个喜乐呢，就从心的深处就这样涌流出来，真的尝到什么是喜乐的一个甘甜哈。所以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一个真实基督徒的一个光景哈，是我们走在这条属天道路一个天路客的一个特质哈，是我们蒙救赎的一个记号。那这个喜乐是有深度、有内涵的哈，那是从我们心灵的深处呢，因为我们感觉到神是那样的美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 那这样的能够持续有这样的一个喜乐，是因为我们能够持续活在那个神的作为当中，因为我们不断看到神的作为，所以那个喜乐的泉源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不仅他是这位最喜乐的神，他也把那个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我们是成为一个喜乐的子民哈，在充满赞美的子民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他不论他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呢，他总能够高声的来欢呼赞美哈。在腓立比书那里四章四节那里就讲到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哈。所以喜乐实在是我们能够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我到中国的时候，我跟一个牧师，我们到中国宣教。后来你知道回来休息，要打算要回美国的前一个晚上，那我们就去脚底按摩。我们一走进去，本来就好累了嘛，因为宣教这样很累了，我们就去脚底按摩。一进去，那个小姐就问我说：“哦，你们是外地来的吗？”我说：“哎，是我们是外地来，你们怎么知道？”她说：“哦，那你们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喜乐？”哇，我说：“因为我们有主。”就我们就跟他分享福音，结果我们就带他们做决志祷告。但是我就觉得说，从我们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很累，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我们就是来这里休息。哎，可是。就是人家就会先看到你，先哎你是不同的，哎那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来见证在我们里面那个喜乐的原因哈，你会就把这样的福音跟别人相信来分享，别人也会觉得说哇，如果你能够活这么喜乐，那我也要哈，那就很感谢主。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哈。那诗人在这里喜乐的原因，就是当神把将锡安贝鲁的名带回的时候，我们都好像作恶的人哈。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每一项作为都是不可能的神迹哈。那在外邦人先看到了哈，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子了以后呢。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哈，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总是觉得好像世界，我以前觉得我很喜乐，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奇怪，怎么越来越不快乐？因为我觉得越来以前，我觉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快乐是很不成熟的、不懂事的哈，现在比较有深度，就知道这世界没有什么好快乐，就觉得哈，所以人就觉得越来越 sophisticated 哈，越来越复杂哈。但是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发现到呢，就好像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当我改变的时候呢，我妈妈的朋友就看到我以后，就跟我妈妈说：“哎，你的女儿好像真实遇到主了。”哎，就这样子跟我妈妈说哈，要说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真的就能够见证。那外邦人就有人说神为我们行了大事哈，我们都不需要跟他讲，自然而然就知道是主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哈。那在这里第四节这里讲到说，这里诗人就用了一幅图画哈，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哈。那南地呢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它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沙漠，一个干旱之地，也很干燥的地方。那虽然有河流，但是在干季的时候呢，那个河床呢就是那叫龟裂哈，那个硬地。所以在那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烈日那个曝晒的下枯干哦。但是呢，只要有一场及时雨的话呢，就可以使这个沙漠的景况呢就大大的改变，就可以让整个沙漠就欣欣向荣哈。那就会看到河旁两边开始就有植物会生长起来，那水中的植物也开始慢慢的滋生哈，然后也会有鱼，然后动物也会来这边喝水，然后河的两岸就开始有树木花草长起来哈，那就变成一个蛮有生命的地方。只要一场及时雨，就可以改变那样一个荒凉的一个状况。所以神可以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把我们带进主的那个生命的水流里面哈。那让我们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那南地的河水哈，那个被掳的人归回，这里比喻说好像南地的河水，代表我们这个里面人里面的一个光景哈。好像讲到说我们这个人的魂生命呢， 就好像是一条河的河床哈。那我们这个魂，你知道魂包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哈。那我们这些其实都是要为着神来创造，为着让神能够来充满、来被造的哈。那神他自己就是那一条生命的河水哈，他是我们生命的河水。那很多时候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的魂里面就常常像蓝地，其实信主以后有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发生了哈，就像那个南地的河床那样的干枯哈，那样的荒凉。那我在默想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以前自己啊，自己信主的以前呢，哦，就是真的觉得我以前因为我是读文学的，那我就常常到了大学以后呢，我常常就在寻找那个人生的那个意义啊，我就想说到底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哈？难道就这样生老病死，然后就要单独的死亡吗？你知道以前读文学总是就在那样上面飘渺，在那里寻求寻找哈。那以前我都会就是每一次我就最喜欢就是书店，不管什么情形我就随便拿一本书，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要从书本里面得到那个满足，我就觉得好像那么的虚空。但是呢，我就发现到我以前呢，就发现不管我读多少的书，以前我不管是东方的哲学、西方哲学，我就看了很多书。但是呢，因为我就要找到说，我要认清自己的个性嘛，我要有我自己的理念来怎么样面对我的人生。可是我就想从书本里面来找到一条路。可是我就发现那个，每次看一本书、一本哲学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很好，我就很能够赞同。但是看另外一本书的时候，哎，之间就有很大的冲突就变成我里面的冲突，那我那个里面就制造更深的一个痛苦，一个这样的一个里面那种甘苦。那我觉得好，这些外面的那个书本里面，好像每次我读完一本书，好像只是让这个知识的领域好像在画一个更大的圆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空间是无限大，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但是呢，我就发现到我那时候，我就那个特会的时候呢，你知道，当我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次当我认真的在神的面前，去愿意真的是要来真的来，好像给神一个机会哈，说好我这次就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里，然后像说好我来认识到底你这位神是不是就像我姐姐讲的那一位神哈，哎，我又真又我的神，好像就来神里面。当我这心这样预备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在读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神就借着第十五章那一段的经文呢，哇。你知道我那时候的感觉就像这样子，南地的那个南地一样，我的那个心灵呢就是那样的干枯，然后那个龟裂，你知道我的心就像那个干渴，那个渴慕那个甘霖啊，神的话语真的就在那时候借着那个十五章，就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时候呢真的就像甘霖一样，就一直就在我的心里面。所以那个一个半钟头还两个钟头的那个课程，十点到十二点，哦，我就一直写笔记，我就觉得好像十分钟，但我觉得我的心就像那个海绵，就是这样一直吸收，就希望一直吸收，一直吸，一甘霖来了就吸收掉了甘霖。哦，我才知道我那个心灵就像那个南地的那个河床，那样的一个干枯荒凉。那当我们这样吸收的时候呢，所以神呢，我们这个魂，我们这真的就像那个河床，那我们需要借着神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这个河床呢要挖深，要往宽广。那你知道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不会好过的。十字架的工作是会很痛的，会很辛苦的，对不对？但是这是神的一个工作，当神在这里来挖我们，在我们这里要宽阔的时候，生命的活泉才可以这样子涌流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不是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愿意让神的十字架的工作来做的话，我们永远只是好像那个细细的，有时候那样的，有时候好像又是这样干渴了，那个河床永远没有到那个丰润之水，好一点也许就变成一个溪水一样，溪水也不错啦哈，我们心里面有溪水可以流。或者我们可以像瀑布一样， 尼加拉瓜瀑布，哇，有去过，像那个哦，去看 amazing 那尼加拉瀑布，你知道那个水可以提供多少的电力吗？所以你们想要溪水，还是要瀑布？那我们若要瀑布的话，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要容让神十架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要付代价的，要让神十架的工作更深更宽广的挖在我们这个心的里面。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溪水啊跟那个瀑布两个的不同啊，就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那个闪电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跟那个萤火虫的那个光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是那个萤火虫的光，还是真的能够像闪电一样，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人家就知道闪电来了，这个能力要来了哈。所以那我真的越来越发现，我们那时候前几个礼拜我跟一个牧师，一个印度一个牧师，那他我们就看到他，哇，感谢主，神就大大使用他，看到他好多很美好的服事，很多在各地建立的一些工作。但是他就跟我们说，很多人都只看到神的 blessing， 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 blessing， 从来不问我们曾经付过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愿意，在我们得到那些 blessing 的时候，在我们得到那样的属天那样能力的时候，我们需要允许让神的十架在我们的里面。那欢迎主的十架在我们里面做更深更真实的工作。那我们这个人说实在，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光景如何，每一个人都是在施工中，好，我们都是在施工中，神的工作都还没有在我们身上还没有结束哈，所以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不断的让圣灵施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是什么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就感谢主。所以第五节这里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那第五节第六节就诗人在那里，那在那里得到一个盼望，知道现今的艰辛。好，是那他的原文里面就两个字，不同的字来描述流泪跟哭泣，那就是流泪和哭泣的出去撒种。那欢乐是一个同样的字出现两次哈，那这个撒种跟收割也是大家不陌生的一个图画哈，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工作哈。我们知道要撒种的话，那个农夫有很多的预备工作哈，他需要怎么样清理田、翻土。然后还要用脚踏在水里面哈，那个水里面就很多的蚊子啊、虫啊，你知道哈，就好像我们这个肉体那个显出来，也就是圣灵显出我们这个人真实的光景的时候，好像一个臭水沟一样哈，说自己都会闻到自己真的是很不好的地方啊，那再来清理这样挖的时候哈，那所以长成了以后，那个幼苗呢还要再插秧。那在收成的时候也是农夫最忙的时候，一直到非常的艰苦哈，那手脚啊那个都非常的疲累。那要收割完的时候，看到一堆一堆的那个一个收成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坐下来欢喜哈。那有人就说，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个种子哈，是一个十分珍贵的种子。那如果我们要让这个种子能够繁殖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被种下去哈。只有当我们经历死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产生更多的生命。我们讲到那十架的工作，如果没有经过死的一个过程以后，那我们就是还是原封不动的哈。那所以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蛮有那个全能权柄的那个力量，有那个荣耀的生命，有一个得胜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生命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天然的人，就是好像外面的壳哈。好，我们这个壳呢，就限制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像我们刚讲那个河床，好像那么小，如果我们不愿意神说，主你不能来 touch 我，你只能是生命像一个种子，主的生命永远留在我们生命，限制了啊。所以虽然我们这个生命的种子，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真的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这个肉体，我们不容许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的话，永远只是这样像一个 baby 一样哈，那就不能够成长。所以如果我们需要这个生命能力要成长繁殖的话，我们这个壳子要被打破哈，我们这个外壳 必须要经历死亡，必须要被置于死地哈。那所以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对不起，我们今天可能会讲不完，不过我们继续就讲到说，那个我们这个人除了讲到我们这个十分贵重的一个种子以外，我们也比喻成好像农夫哈。那农夫呢，就必须要把种子拿出来，把它撒出去哈。一个农夫撒种，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当旱灾或饥荒的时候，在这样有限的资源的里面，要农夫把种子撒出去，那也是很难呢，因为他真的要考虑说，如果他如果不撒出去的话，他至少还有这些种子，但是他就要信心的里面要撒出去，他要相信说会有收成哈。那所以他知道说，唯有撒出去才是唯一的办法，才有可能收成。如果不撒出去的话，就永远不可能有收成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像学习在饥荒中的一个农夫呢。那在信心里面把那个种子撒出去。那126篇第六节这里讲到有一个强调的语气哈，他讲到说他出去，哭泣者带着要撒的种，他回来，欢乐者带着禾捆，这里是有一个强调的语气哈。所以这篇大致呢就分成两部分。那一个讲到说主就此被掳的人归回的，事实上已经做成他的事情，是讲到那个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描述。那第四到第六节呢，就是一个祷告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那这是一个祈祷哈，然后使被掳的归回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哈。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就没有办法讲第127篇，那我们就保留到下个礼拜再继续来看127篇哈。好，那我们还是有一些祷告。哎呀，哈利路亚，主我们的心何等感谢你，主啊，是的，依靠你的人，他要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你要照样围绕你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手中何等的稳妥，何等的坚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你是信实的，主啊，你要保守我们，你所给我们的环境不会过于我们所不能承受的，因为到了时候你必要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真的是我们真的说我们真的是有那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也就是我们真的四面受敌，我们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不致失望，我们遭逼迫不被丢弃，我们被打倒了不至于也不至于死亡。主啊，让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好叫耶稣基督的身也更多显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赞美你，因此叫我们不上当不失望，知道我们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乃是要成就那永远无比的荣耀。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借着这样的话语带我们真的更深更真实更彻底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握住我们，我们真的坚信的相信你必要保守我们所交托你的，直到那日。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你必要做成我们每一个人在你身上所要做成的。主，我们就说欢迎你的旨意，欢迎你施加的工作，更深更真实更透彻的，主啊，坐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面。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愿意来顺服圣灵的掌管，圣灵来掌管我们一生，不管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让我们更多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就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因为这是通往荣耀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天天要来改变更新我们，让我们变化我们，荣上加让我们来改变我们，更多像你的生命， 更多来荣耀你。主啊，真的是来感谢你。主啊，愿你今也更多将那样喜乐的生命赏给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一个礼拜真的有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话语真的深深的种植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那个不摇动不动摇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我们靠你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爱戴都归给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前，从今到永远。要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